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的是正文的15章第10节，重生之课。第五段开始呢，他说，你没有必要去追踪恐惧的足迹，它一向是黑箱作业。这个黑箱作业其实我看来看去不太知道他到底在写什么。其实他的原文是还蛮直接简单的，就是小我一向喜欢躲在黑暗之中，或者说恐惧一向是在黑暗之中运作的啊。那么他喜欢钻洞逐穴，拐弯抹角，然后再改头换面冒出头来啊。那这个改头换面呢，其实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去呈现出来啊。恐惧可以有非常多的形式啊。那这个我们之前讲到11章第5节第9段的部分的时候有提到。那么他这个追踪恐惧的足迹之所以不需要去做，他的意思是说，你不必用世俗的方式，甚至是一些心理学啊心理治疗的方式去分析那些恐惧或者说任何小我念头的成因。好，但是他下一句话一开始也是犯错，不是为此，而是但是，好，他英文是 yet， 但是你必须随时检视每一种恐惧，才可能抓出躲在种种化身背后的元凶。好，所以你看到他说你必须随时检视每一种恐惧，就是说你不要放过任何的一个恐惧，任何一种恐惧，也就是说那些化身的底下，恐惧的化身底下，你要去认出那是恐惧。好，不管是它是化身为愤怒啊，或者焦虑啊，或者嫉妒啊，或者任何形式的攻击都可以。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首先你必须要去辨认出恐惧的形式，然后去看出它的内涵是恐惧，然后呢你还要去追本溯源到恐惧的真正的原因，就是你要弄清楚小我的思想体系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好，那他说呢，只要你不被那些化身蒙蔽，就被那些恐惧的形式蒙蔽的话，那么认出他们全都代表了你根本不想要的那一个观念而已，那么所有的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好，那么这个你并不是真的想要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你相信自己可能成为小我的寄生之所，也可能成为上主的俘虏啊。这个讲的绕来绕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还是在讲分裂啊，因为你接纳了小我嘛啊，分裂就是你接纳了小我啊，那这个你的心灵呢就会变成是小我的寄生之所啊，就好像小我是一条寄生虫，寄生在你的心灵里面啊。那么他说呢，也可能成为上主的俘虏啊。也就是说，你一旦认同的小我，你让它寄生在你的心灵里面的时候，那么在小我的眼中呢，那么上主呢就是要来找你报复，甚至要来奴役你，就是如果你被上主找到的话，你就会成为他的俘虏。好，那下面第七句开始呢，他说，牺牲的观念在你的思想体系里如此的根深蒂固，无需牺牲的救恩对你反而显得没有任何价值。好，从这句开始这几句话呢，希望你可以仔细看清楚啊。那你应该会看到，就觉察到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牺牲的观念是如何从各种缝隙冒出来啊。这个牺牲的观念在你的思想体系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啊，甚至说无需牺牲的救恩对你反而显得无何价值啊。就是反过来说，就是你认为很有价值的事物，就是一定必须要牺牲你的，不管是金钱啊，不管是精力啊，时间啊，身体啊，牺牲你的一切去换得。那对我们来说，白白领受的救恩这个概念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好，那么他说你严重混淆了牺牲与爱，根本想象不出那种无需牺牲的爱。好，很严重的混淆，不只是混淆啊。那你看，不管是在家庭、工作，或者尤其是在宗教里面，这个爱跟这个牺牲奉献是不是往往是牢牢的绑在一起呢？好，那他说这才是你必须要深思的问题，就是牺牲不是爱。好，这个跟着我念五遍啊，牺牲不是爱。这奇异课程不断不断的在强调，你会看到他在很多其他的地方都在讲这件事情，牺牲不是爱，任何形式的牺牲都不会是爱，而且它是一种攻击的手段，就是不管你要求谁牺牲，其实你就等于是攻击了他嘛。 啊。那包括你在牺牲奉献的时候，其实你是有条件的啊，所以你只要有牺牲的这种观感的话，这一定是有条件的，你就会无意识的去要求对方要达到你的期待。那他如果没有达到你的期待怎么办？那定罪一定是出去了啊。所以他才说牺牲是供给而并不是爱。好，那下面第六段呢，他说只要你允许小我寄生在你之内，你就会相信自己随时都能把一切罪疚推给别人来换得一个平安。好，这个是小我的一种方式。其实小我他是总是在牺牲别人，投射嘛，就把罪疚丢给别人。那好像这样做你就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因为其实我们选择了分裂或者说选择了特殊性所承受代价就是罪疚。那小我就教你很聪明，就把这罪疚给投射啊，丢给别人，好，垃圾丢给别人啊，那么这个礼物自己留下啊，但是不可能啊。他说小我一定会来跟你索求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奇高啊。其实这个代价是什么呢？这个牺牲是什么呢？不就是上主的平安吗？跟上主的圆满吗？这些东西你因为选择了分裂就永远失去了。好，那下面第七段呢，他说于是上主变得十分可怕，在你心目中上主之爱所要求的牺牲奇大无比。为什么？因为全然的爱势必要求全面的牺牲啊。如果上主是一个全面的爱，或者说他是一个价值极高无比的存在啊，那么你要得到他，你就要付出全面的牺牲。这个是小我的一个信条啊。那特别是在宗教里面，你可以看到宗教可以要求一个人牺牲到何种程度啊。这个我们在很多宗教的案例或者故事中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而且相形之下呢，小我的要求啊，小我要求你做的牺牲好像还小得多啊，所以你宁愿跟人建立特殊关系去打交道，而不要跟神去建立关系去打交道，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人间，其实我们对于人间的一些宗教，有时候内心会有很深的恐惧，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你害怕他会要求你做一个非常大的牺牲。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看隔壁的第八段，他说你认为身外每个人都在要求你牺牲，丝毫看不出只有你在要求自己牺牲，也只有你才能牺牲你自己。好，一样跟着我再看一下，他说你认为身外的每一个人都在要求你牺牲，但是你完全看不出只有你在要求自己牺牲，也只有你能要求自己牺牲啊，也只有你才能够牺牲你自己啊。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人在要求你牺牲。好，那这个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他如果真的读懂的话，也会有那个玻璃被石头打碎的声音。好，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很深刻的去反思的。好，尤其是当你想要去定罪别人，认为别人因为别人你就牺牲了啊，因为你的工作，你就牺牲了你的时间，然后因为你要赚钱啊，你就牺牲你的精力啊，然后因为你要这个养孩子，你就牺牲了，为了孩子牺牲了你的这个青春岁月啊。好，那这些都是小我的定罪跟投射。好，那其实真正的始作俑者都是我们自己。好，那下面第四句开始呢，他说如果是上主要求你彻底牺牲，那么最稳当的对付方法就是把上主投射到外面去，而且丢得越远越好。这就是接续前面所说的，就在宗教里面，上主他可能要求你做出所有的牺牲，所有的牺牲奉献啊，那甚至像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耶和华要求这个亚伯拉罕呢，把他的儿子献祭给他，好，独子啊献祭给他。好，那所以这牺牲很大啊，所以最好你把上主分裂出去啊。那小我的确也是这么做的啊，因为他不能忍受跟上主待在一起。好，那么再把小我的叛逆罪名套在上主的头上，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是上主把我们赶出伊甸园的，把我们分裂出来的。好，然后让小我来坐那个上主的位置。好，但你殊不知呢，是你请来的客人想要置你于死地。好，这客人就指小我啊。那小我要置你于死地，这个我们在前面十五章的第一节就有讲到啊，时间就是死亡。好，是小我在要求你做那个全面的牺牲，而不是上主。 这些算是全面的，因为你要不就在小我里面，要不就在上主里面，没有一个灰色地带。好，所以下面第九段呢，他说你不可能只献出一部分的自己来充当小我的俘虏，好，他一定会将你洗劫一空啊。所以这个救恩没有半套的啊。那这个是正文的23:3的标题啊，毫不妥协的救恩。好，那第九段的中间第四句他还说你试过各种妥协的办法。然后企图逃避自己必须做的这个决定，无论如何先不要宽恕，因为宽恕下去就必须放弃一切，就来不及了，所以先用各种妥协的方式，先用小我的方式来处理看看眼前这件事情行不行。好，那么最后呢，他说问题与答案都在你内，问题是牺牲的要求，答案则是上主的平安。这个牺牲的要求其实还是在讲分裂，也就是说小我看起来好像保证你就是分裂之后可以让你得到特殊性，但实际上你是失去了上主的平安，失去了上主的圆满，这个才是那个真正最大的牺牲。所以是小我在要求你牺牲，还是上主在使你牺牲呢？这个是要好好问一问我们自己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两天所研读的15:10，它讲的是重生之课，就是你的灵性的重生，特别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牺牲绝对不是爱。